第八集，谜团重重。
周大增召集小队的人开会，警队有个小会议室，放着一张巨大的圆桌，大家把至今为止的材料都放在桌上，然后在一边的黑板上列举案件的方向。一，被害人的身份，至今发现了两具无头女尸，还有荀可然今天从殡仪馆带回的一个人头。有了人头和身体的匹配，和失踪人口的照片对比一下，幸运的话很快就可以找到被害人的身份，最起码可以确定其中之一。一旦确定身份，可以通过线人或排查了解受害人身边情况，知道他失踪确切时间和地点。二，分尸的手段，关于凶手为什么要将尸体的头与身体分开，刑警队里有几种观点。王爱国他们认为是为了方便清理和丢弃，但是这样一来，为什么不分尸的更彻底一点？按照解剖学的观点，颈部带着非常坚韧的颈椎骨，是很难分尸的一部分。既然连头颈也可以切分，为什么不将其余部分也分开？岂不更易于方便抛尸？而另一种观点就来自于荀可然前一阵的一种猜测，他觉得单独把头和身体分离不是为了抛尸，也不全是为了阻挠案件调查。虽然颈部的横切面血管出血量较少，说明被害人是死后才被分尸的，但是这一步骤对于凶手也许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切下头颅是为了隐藏一些特殊的证据，或者是对凶手有特别的象征意义，但是他也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三，凶手的身份。周大增同样觉得脸上有着白斑的那个男人很可疑，决定由白灵和薛阳两个人专门追查这个男人的身份。从12号中午到晚上，调查废品回收站周围的目击者，来确定这个男人的身份。四，谋杀的预谋。按照以往的经验，谋杀这类案子，尤其是系列杀人犯，都不是天生就具有杀人的能力，很可能在这几具分尸之前，凶手曾经预谋过类似的却较轻微的犯罪。大增安排徐婉丽对近半年来未侦破的案件进行筛选，尤其留意年轻女子被绑架、谋杀未遂或者和头部攻击有关的案件。
王爱国，去请重案三组的组长，看看能不能调点人手过来。他们组最近刚破了一个贩毒案，正闲着呢。
是。
九月发现的第一具无头女尸血型为 A 型，上月发现的第二具为 AB 型，人头小姐为 O 型血。
那个头，根本不是那两具无头女尸的。
重案二组的人正在忙一个连环爆炸案，自顾不暇。周大增只能立刻调集了三组的人手，和自己的一组暂时合并，对前几具尸体的发现地点排查，希望能在引起恐慌之前找到尸身。无头小姐的身体和前两具都不同，被抛弃在森林公园的一角，一群烧烤聚餐的大学生闻到腐臭味，继而发现了她。当重案组的人首先赶到时，郁闷地看到已经有记者出现。原来学生们不仅报了警，还给电视台打了电话，黄色警戒线将媒体拦在现场外。荀可然蹲在已经腐烂了一半的尸体面前，用套着消毒手套的双手拨弄尸体的颈部，观察横截面。和之前两具尸身一样，女尸身上寸缕不着，身体由于内部器官产生的腐败气体而发胀变大，从小腹向周围延伸的尸绿已经很明显，在尸体颈部的窗口有许多幼小的蛆虫正在活动。
荀姐，这个你别告诉我不是那个头的身体啊。
应该是那个头的身体，你看这里头颈的横切面自左往右有一定倾斜，和头的横切面相符合，但是还必须回去验血和 DNA 再下定论。
媒体都闻风而动了，看到尸体一个个都兴奋得和什么似的。 我刚和局长通完电话，要开个媒体的通气会，暂时不能让他们乱写。可可，你这里有什么发现吗？
女，20来岁，有可能是头小姐的身体。从蛆虫的生长状态来看，死亡时间不超过1星期，尸体腐烂中期，颈部为死后切开，具体死因要等进一步尸检后才知道。
可能是头小姐的。可可，我看过你那个人头小姐，她的腐烂程度和这个可差远了，几乎没怎么地啊。
人头上有福尔马林的残留，可能泡过。
福尔马林？什么东西啊？
一种方腐烂的液体，用来保存尸体的，对吧，巡检？
可可，
福尔马林？福尔马林怎么了？如果这是头小姐的身体，那么头小姐被杀了之后，凶手把她的身首分离，把身体抛弃在森林公园，任其腐烂，然后把头泡在福尔马林里保存尸体。头？他将身首分开不是为了抛尸方便，头才是关键。他把头泡在福尔马林里。
哦，这家伙收藏这些人头。
如果凶手收藏人头，那头小姐怎么会出现在废品回收站里啊？
可可，那个人头完整吗？
下巴处有局部创伤，我还没检查出来具体是什么东西造成的伤口，但是肯定也是死后伤。
那么这家伙收藏人头也不是没有可能，前两具尸体的头也许被他保存起来了，但是回收站那个因为一些原因不完整，可能是在分尸或者之后意外损坏了，不满足他心中收藏的标准，于是就被抛弃在了回收站。
变态！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大曾和荀可然走到大学生群中。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触碰过尸体或者现场的任何东西？最好现在说一声，到时候查出你们的指纹的话，那就不好解释了。
学生们摇摇头，荀可然转身打算离去，一只手抓住了他白大褂的一角。
警察，那个真的是人的身体吗？
这些孩子大概还是刚进大学的新生吧，脸上带着些许倔强的天真，他们不敢相信这世界上会有人做出这种事情，不敢相信世界会有如此黑暗的一面存在，一直处于父母和学校的保护之中，过着幸福的日子。他曾经是人，和你们一样20来岁，现在只是一堆有机物而已。活着从来都是一种幸运。
离开现场时，天色已经渐渐晚了。11月的天气说冷还不是最冷，路边的法国梧桐都已经掉落了一半的叶子，光秃秃的树枝显得格外冷清。荀可然皱着眉往法医科走去，刚踏上长廊就看到了门口站着的徐婉丽。
嗨。
你好。
有事？
也没。你上次的那个伤
没事了，谢谢。
队长叫你可可，原来是因为这个可可奶茶吗？
要喝吗？
谢谢。
怎么还要来警告我别靠近你的周队长啊？
我不是故意的，其实周大曾嘛是我一个亲戚，在队里我又不能提，上次我对你那么凶，对不起啊，我只是怕他和以前一样被坏女人骗。
他以前被骗过？骗财还是骗色？
几年前的事情啊，谈过一个很漂亮也很厉害的女朋友，都快结婚了，结果这女人骗他帮忙去了美国，就失踪了。
原来真有其事。
人无缘无故失踪了当然着急，大哥队长找了很长时间，后来经过了很多波折才打听到这个女人本来就是利用他出国进修读书去了，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
虽然看起来五大三粗，衣领都脱线了，皮鞋边角都是你也没发觉， 周大增居然还真有这么一段貌似浪漫而伤心的往事啊。
哦，我和你说的这些不能说出去啊，大家都不知道的。
当然，有个这么好玩的消息何必往外说，私底下狠狠捅几刀才好呢。队长大人，叫你提我姐姐。
写完报告，发了邮件，送走单纯的八卦妹子小徐，荀可然抬头就看到了门口有个人影，晃了下，又缩了回去。荀可然撇嘴一笑，走到门口，一把逮住苏小哲。
勇士，来送死了吗？
大王，臣在检讨书。
吃饭，去不去啊？
去。
不去。
不去。
人是铁，饭是钢。老子请的是可可，人家姑娘家今晚还要熬夜验尸，你们这些臭小子挤过来干什么呀？
嘿嘿嘿，队长，毛主席说男女是平等的。
就是就是。
平等你个头，你们几个人的钱自己付。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从这儿到这儿，通通来一份。你们不用看我，其实我是个男人。
大王，您上次不是说您是山上的妖精吗？下山来体验生活的。
对啊，为师下山是为了找一妙龄女子回去做压寨夫人的。周队长，你有兴趣报名吗？
好壮的压寨夫人呢。
可可，你个小丫头片子，给老子等着。
菜上齐，一帮人大吃大喝，毫不客气。期间大增断断续续和小哲谈了案情的进展，然后荀可然不顾大家的哀怨眼神，又和小哲聊了聊今晚通宵要验尸的步骤。
我觉得关键应该在那个头上，荀姐不是说前两具身体都好像被清理过了，比较干净，说明凶手毫不担心会在身体上留下什么有威胁性的证据。今天这个也是，但是人头像是一个意外，一个不在凶手计划内的事情。
我也觉得他花那么大功夫把头切下来，就这么扔掉了，有点不合情理啊。那个人头真的是我们发现的尸体上的吗？
现在还不确定，要等他们晚上验尸结果出来。可可。
没事没事，小哲。总之今天晚上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要确定头和身体是否匹配，然后检验身体上的伤痕。不过我不抱什么希望，身体已经中度腐烂，能查出死因就不错了。最重要的是人头，检查它上面的福尔马林物质还有没有其他奇怪的物质，有没有象征性的伤口，最好还要根据人头现在的情况模拟出一张生前脸部画像，回头大增他们可以用来对比失踪人口或者悬赏知情人。
荀姐，好多事情啊，今晚通宵我们也不一定能做完。
小白同志，你对尸体的恐惧心理完全解除没有啊？上次的解剖课有没有长进啊？
有，很有长进啊。我现在都不怕尸体了，真的。
你不想帮我们我也不勉强你。哎，我这几天啊都不睡觉的加班加点就是了。我身体吃不消没关系的，反正我早就看透生啊死啊什么的。
白灵，你今天晚上协助法医验尸。可可，你放心，我今天晚上也陪着你。你们有什么最新的发现，我可以帮帮忙分析一下。
周队长，你不必了。
没关系。
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不必了。
验尸到一半，大增说去隔壁办公室抽根烟。抽着抽着，荀可然他们就听见隔壁传来打呼噜的声音。
军阀统治，
那你反抗啊。
五十步笑百步。
荀姐，血液匹配吗？
都是 O 型血，血液分析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回去拿物证科再做一份 DNA 匹配测验， 这样在法庭上比较有利。哎，你们那边的拍照工作好了没啊？
快了快了。哎，巡姐，你看这脖子这里怎么缺掉一块？头颅接近脖子的地方有好几个创伤，用放大镜看类似某种啃咬的痕迹。
啃咬？他不会吃人头吧？
不会，他如果吃人头就不会泡福尔马林。防腐剂不能吃是常识，如果是要食用食物，应该会将尸体冰冻冷藏。从前几具尸检中来看，身体并没有被冰冻过的痕迹。
我怎么看着这些好像是老鼠咬的？
哦，这么说就像周队猜测的，因为老鼠的咬痕破坏了这个人头作为收藏品的价值，所以凶手就把它扔弃在废品回收站。
镊子。
巡姐，脖子上有什么东西啊？
这里左边没有被咬坏的脖子皮肤表面可以看到掐痕，如果我没记错，前两具身体就有窒息死亡的迹象，心肺淤血，心脉膜下点状出血。看，这里尸检报告都有记录，就是那时候身上完全找不到窒息死亡的直接证据，这个头正好弥补了前两具尸体的不完整性。
提问，巡姐，我们说到现在，除了都是头被切下来的尸体以外，究竟有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说明我们遇到的是一个系列杀人犯？
你以为这里是好莱坞啊？哪有那么多杀人还切下头的凶手同时生出来？
周队长语录第一条，搞刑侦的一定要靠确切证据办案，严禁臆测。
有一个细节可以确定我们在说的是不是同一个犯人。小哲，告诉我，头小姐的切点在哪里？
切点？哦，你说她是从哪里被切开的呀？我看看啊，在第二节脊椎骨和第三节之间。
那就对了，你们看这里，锯子锯开的地方恰恰正好处于两节脊椎骨中间处，相对于硬度较高的骨头，从肌肉这个地方切开要省力得多。这说明这个犯人很有可能有医学相关的背景。而且白灵，你可以去看我之前的报告，每一具尸体都是在第二和第三节脊椎骨中间被切开。你来算算啊，我们视野就这么大点儿，要是同一时期出现连切断骨头的位置都一样的分尸杀人犯会有几个？
对，一个已经是天灾人祸了。
清晨的阳光从玻璃窗里洒进来的时候，工作椅上的周大增悠悠地打了一个哈欠，才发现自己在法医科的办公室里睡了一夜。门被推开，荀可然依旧穿着白色的工作大褂，脸色苍白，手里捏着一份十几页纸的报告往周大增面前的桌上一推。
初步尸检报告，直接死因为被人饿死，喉部机械性窒息死亡，死后分尸。很幸运在脖子上取到半个指纹，很可能是嫌疑人掐死他时候留下的，已经交到物证科和犯罪记录库里的做对比。人头被防腐剂浸泡过，脖子左侧有鼠类啃咬过的痕迹，身体中度腐烂，无法确认有没有死前性行为，但是取到了死者的指纹，也交给物证科了，基本上没什么特别的疑点。接下来的时间我会尽快对人头扫描做人像复原啊，还有威力的分。
可可，你怎么了？
没事，低血糖而已，吃过早饭就好了。
你整夜没睡觉，那两个小子呢？
半夜里我就让白灵送小哲回去了，他今天不是还要去调查那个回收站的目击证人吗？
可可，我突然想到一个不合时宜的事情，我知道上次我说的时机不对，但是我不能让你一直误会下去。
什么？
关于上次谈到你姐姐。
不合时宜，等我有力气掐你的时候再说吧，我饿了。
那走，我们先吃早饭，然后我送你回家休息。
不回去，等下就在办公室里睡一会儿，我下午还要去参加个研讨会。
什么东西啊？研讨会？你会参加那种无聊的东西？
师母要我去，你说我敢不去？回头他和老爷子发脾气，老爷子通通都会赖在我身上，我冤呐，大人。
常老爷子的夫人，也就是荀可然的师母，是市里实力派的外科医生， 最近退休在家无聊，加入了一个民间医学研讨组织，组织上第一次开研讨会议，师母大人一指令下，要所有老爷子从医的学生统统去凑人头。
老爷子还说了，谁说法医不是医生？哎，那个谁，小吴不是也去了吗？小寻，你有什么意见啊？回头老太婆不高兴了，你给我烧晚饭不成啊？
小吴是谁啊？
小吴是以前也在老爷子手里学过解剖课的学生，现职业为兽医。
从法医到兽医，那跨度也挺大的。
你嘴可以再咧大一点试试，我怕失手把你给解剖了。
你怎么舍得呀？
哼。
白灵和薛阳在废品回收站里转悠了近一上午，从周围的小商小贩那里收集来了几十份说辞。
你说我小时候怎么就相信了书里说的啊，警察是一份又帅又狠的职业，锁定犯人，神速出击，那种调调。
说的没错，制服又帅，去食堂抢饭的时候又狠。
为什么刑警不能随时随地配枪啊？一点气势都没有。
请问有人在家吗？
一家又一家，用体力换取一点点可能的信息。跑了一整天，两人才排查完附近的所有居民。在小餐馆里点了两份盖浇饭，薛阳看着手里的小记事本，白灵正试图把自己跑断了的腿给掰直。
哎呦，这一天呢，差点把脚都跑断了。
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收集到的资料。
去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用的，我看就两份。
嗯，我觉得也是。